接棒人。
莫想腓力门书，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接棒人节目，欢迎你弟兄姊妹。今天呢，我要继续的跟你来思考关于腓力门书这卷书信的内容，是来到第六回。上回呢，跟你分享的就是腓力门书的18-21节，这保罗说的哈，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保罗呢，他非常尊重主里面的弟兄姊妹，谈到个人的私事，对弟兄之间呢，真的他的爱非常的深刻，非常的赤裸敞开的表达。那其实他给好多的主内的人写过书信，而保罗要腓力门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要他原谅阿尼西姆，并不是一个人的决定啊，并不是他自个儿非要这么做，因为他有神的爱，有基督的心，他宁愿用请求的方式啊，因为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彼此是同等的，都要以爱相待，并不是说啊，我呢是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那这种关系要是实行起来呢，就会造成困难。啊，比方说我们常常希望夫妻之间就是对方呢，或者父母儿女之间呢，这个是老板跟员工之间呢，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可是我们的基本法却是应该从自己该怎么去面对别人开始。从家庭开始，从学校也要继续，然后到社会上打工做事也是一样。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奴隶制度了，但是在干活的这个事情上呢，主仆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对不对啊？有一定程度的责任的，雇主跟员工各有立场，但是不是对立的立场，应该是和谐的，互相担待的，有层次的。有一些老板他是基督徒，他心里想，既然员工也是个信耶稣的，应该呢是无条件的可以多担待一点，所以每次有什么事儿都找他。那么这个作为基督徒的员工就想，你老板也是个基督徒啊，我们应该互相的照应嘛，是不是？你老叫我干活，可是呢不辛苦的你不交给我，那些比较轻省的你就交给别人，那咱们在主里面应该有公平吧，不讲爱心也该讲这个上下的这个公平。那双方在期待当中有落差呢，都会受到伤害。原则不能够偏，不能够有特殊，对不对？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他从来不把自己强加给任何人或者是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宁愿恳求腓力门激发他的爱心，他是非常的盼望腓力门能够超越利害关系去爱别人，关心别人，并且呢有来自天上的爱。保罗的人权思想跟基督信仰的连结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偏见和保守的心态不是十分的了解圣经里面神的话语。虽然保罗并没有正面的批评当时的奴隶制度，但是在字里行间呢，却隐藏着这样的想法，为日后平等社会 其实是奠立了根基的。比方说啊，美国前总统林肯要解放黑奴，但是南方的地主呢，因为自己种棉花需要很多的劳工，这是经济利益啊，不肯答应解放黑奴，就发生了南北战争。南方的基督徒认为，无论是新旧约圣经，都允许这在家里面养着奴仆。那么创世纪挪亚后代迦南成为他兄弟的奴隶，保罗呢也一再的劝勉那些个做奴仆的啊，要这些人呢服从他们的主人，每件事情做就做好，要讨主人的喜欢，不可以顶撞他们。那这些个基督徒不把当时社会的背景以及保罗说的这些话的用意啊放在心里面好好的去推敲啊，而是断章取义。其实有很多什么种族隔离政策啊，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呢，就会有误解，有误解就会曲解，就是解释错误。保罗的书信虽然明明的没有说到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在基督教里面身为领袖的要服侍人，就像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样的榜样。又说到，你们和你们的奴仆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他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当年保罗写下了这篇短短的私人的信件，无形之中就颠覆了基督徒的心态。根据学者研究发现哈，早期教父伊格纳丢给以弗所书信当中曾经提到阿尼西姆是以弗所主教，可能就是这位奴隶。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真的，那保罗做的不只是改变两个人的生命啊，这就是信仰带给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我们要常常用信心的角度去反省四周围的一切。保罗教了我们看到基督的爱，真的不但能改变人，还能够改变世界，也叫我们看到爱和怜悯才是人能够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基础。好，下面我们看22-25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之前呢，我们看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很可能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一直认为应该可以得到释放的，因为地方的巡抚、总督都认为他没有罪，可以释放。可是只因保罗自愿上诉到罗马皇帝的法庭，才需要押解到罗马去。因此呢，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到了再过不久就可以出监狱回去了，这样呢就可以去探望一下腓利门，所以呢他要腓利门替他准备一个房间。这样的写法对腓利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大家都是想要接待保罗，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可以接待神忠心的仆人就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在23节，让我们看到以巴弗陪伴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以巴弗可能是开拓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里等三间教会的一个忠实的福音的仆人。马可，这是指约翰马可，他原本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由巴拿巴推荐同行的一个伙伴，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半道上离开。保罗曾经为这件事非常生气，后来更因为马可跟巴拿巴起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分道扬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马可被保罗称赞为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那么亚里达古呢，是帖撒罗尼迦人，也是保罗的好同工。迪马后来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曾经提到，他贪爱世界，离开保罗，自己到帖撒罗尼迦去。在这呢，他呢是跟保罗同工的。路加他是个医生，一直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的好帮手，他很少离开过保罗。在经文25节，就像在前面已经提过的，保罗遵照当时写信的方式，在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的祝福收信的人。保罗在书信里面表现了他处理事件的技巧，还有他仁慈的心肠，宁愿放下他的身段、地位、权力，因为爱的缘故，他写了个求情的信，使主人也必须基于爱心接纳一个已经悔改的弟兄。保罗甚至亲自的保证会代替阿尼西姆清还债务。保罗可真是对腓利门动之以情，晓之以义，诉之以理啦。弟兄姊妹，这一封非常简短的书信只有20几节经文，但是所带给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受是不是好丰富啊？我们也看到保罗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恩典，以及他自己从小所建立的这个无论是在学识上或者经历当中的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以至于呢他是神所拣选栽培建立的一个老师，到现在为止，到以后主再来为止，保罗的教导、帮助带领都是非常有效率的，也是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扎心的，对不对？话说这个阿尼西姆不过是在罗马帝国主义带领这个百姓的时候，在几百万奴隶当中的一个，而腓利门呢也并不是教会里面唯一拥有奴隶的一个主人，所以这个腓利门书他却只是基督徒对奴隶制度的心态，并没有直接有什么攻击批评，却是使得信主的主人跟仆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不管你认为好也好，不好也好，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各自的位分里面仍然可以活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彼此是以神的儿女来互相对待，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走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罪要得的死亡的结果，永远的灭亡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虽然以前挺厉害的，在地上挺有学问位分，有身份有地位，但是当他要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主耶稣亲自用大光照亮他的心灵以后，他是神特别拣选要传扬基督的福音的，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有责任要把基督的救恩、神的福音好好的传扬出去。